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凭智慧行事。凭智慧行事，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的5:15-17，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5:15-17，这是非常简短的三节经文，但是在这一回我们只有足够的时间来看第十五节，5:15。我们来看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愚昧人的世界，这实在是一个愚昧人的世界。事实上，每个人诞生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患上了无可救药的这个愚昧，从母腹里面怀胎就有了罪，就是愚昧，这就是所谓的罪性。我们每一个人是在母腹里怀胎就有了罪，这个罪性，人的情况就是如此，他一出生就是一个愚昧人，就是个愚昧人。箴言书22:15说什么呢？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想到愚昧人时，我们就会联想起行为不负责任的人，或者说那些不负责任的话的人。但圣经给愚昧人下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与神隔绝的人，与上帝隔绝的人。愚昧人是与上帝隔绝的人，而智慧人是按照神的神圣原则生活的人，生活的人，那就是按照圣经定义的那种观念。所以人从出世的时候就与上帝，就与神隔绝了，就与神隔绝了。他一出生，他一生出来就是个愚昧人，在一个没有神智慧的情况下面诞生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那是如何发生的。愚昧有好一些特性，而若你与我一起翻开诗篇或在箴言，我会将他们归纳起来写明给你们看。箴言的大部分他都是在谈论愚昧人，箴言的大部分都是在谈论愚昧人。事实上你需要仔细的来查考箴言里面所有的31章，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。但让我来看看是否能够抽取一些思想，但至少一个来自于这个诗篇，来为你来勾画出一幅愚昧人的形象。首先，诗篇的14:1，它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愚昧人的基本的定义。诗篇的14:1，他说什么呢？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愚妄人心里说没有上帝。好，这就是最开始。而这不一定只是在知识方面的，我称这为实际的无神论，实际的无神论。14:1，
14:1，
518页。
虽然旧约518页。虽然愚昧人心里知道世上有一位神，虽然愚昧人心里知道世上有一位神，但他们生活的态度却有如神不存在似的。所以经文接着说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。换言之，这样的无神论者行事腐败，这是实际的无神论，实际的无神论。所以愚昧人的特性首先是表现在他的生活上， 他否定了神，是一种反上帝的生活方式。自律人他来到世界，来到这个世界，生活在反上帝的认知里面，他们无法认识神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对愚昧人的这个叙述是什么呢？是他是这样说的：男儿属血气的人，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什么呢？以为愚拙，反倒以为愚拙。属水气的人，他不领会神的事，他认为那些是愚拙的。你看，愚昧人把愚昧当成智慧，却把智慧当成愚昧。所以愚昧人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呢？他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否认神，换句话说，神在他身上没有约束力，神的律法不管束愚昧人的良知，他是一个实际的无神论者，生活上与神隔绝，与神隔绝。第二，没有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意识里面。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有拜神，而是你敬拜的对象是谁。每个人都有缺膝下跪的时候，所以若没有真神，人自然必会以假神来代替，以假神来代替。而大多数时候，他都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明，是吧？那是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。愚昧人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？由于他否定真神，就必然以自己为神，以自己为神。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说什么呢？愚妄人所行的。箴言的十二章十五节说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。箴言的十二章十五节，所以他就凭自己来判断是非黑白，按自己的标准来断定这个行为正确与否而来的生活方式。他是按自己的标准，而其结果呢，就否认神的结果，将自己与神对抗的结果，就是他自然而然的会讥讽罪恶，嘲弄罪恶。箴言的十四章九节说什么呢？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。箴言的十四章九节说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他自己制定规矩，要辩护自己的行为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他要确保自己最终会安然无事。于是他把罪和罪的代价都抹掉，他把罪和罪的代价抹掉。所以愚昧人初期的这个表现是在实际的生活上，他把神视为不存在的，并以自己来取代神，取代上帝，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，然后否认罪的存在，因为他不能容忍良知的责备，他不能容忍自己良心的责备。之后愚昧人必然会更加的变本加厉，他不只是自己来否定神，成为自己的神，以自己的罪嘲弄作乐，还给其他人带来极大的影响。因为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都是在谈论自己的见解。箴言十五章二节说什么呢？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。箴言的十五章二节，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那我们坦然地说，如果泉源是苦的，你必得到苦水，对吗？如果你有腐蚀的树，它就必接收败坏的果子，是吧？那个坏树就坏果子。而当愚昧人张口，你不会听到智慧之言。 是吧？只有愚昧的谈吐，只有愚昧的谈吐。因此他说的不仅是自己内在的态度，这也是对愚昧的一个传播。他否认神，自己当神，嘲弄罪恶，并按自己的权威发言，他制造自己的意见，而这是在我们四周都能够看得到的现象。我们曾经以前也是如此，是不是？世界充满着愚昧人的意见，就是在生活当中背替神，成为自己的神，嘲弄罪行和罪的后果的人。在箴言的16:22，箴言16:22说什么呢？无知人忙于以愚昧教导他人，无知人忙于以愚昧教导他人。22节的后半部说什么呢？无知人的教导也是愚拙。其实我个人就有这个经历，以前我没信主之前，哦，我不知道，我遇到亲戚朋友常常在一起就夸夸其谈，啊，总想把自己的啊一点心得告诉别人，哇，真的是无知人忙于以愚昧教导他人，一点都不假。这个经文就对我自己说的，叫无知人的教导也是愚拙。这里就是在叙述未得救的人，而他被称为愚昧人。他之所以愚昧，是因为他在实际生活当中否定了神。他愚昧，因为他成为自己的神，这是最大的罪。他不守神的诫命，成为愚昧人，因为他嘲弄罪恶。他是愚昧人，因为他凭着己意生活，而更大的愚昧在于他纵容他人要与他一样，与他一样，玷污了周遭的社会，成为自己灵魂的罪证。他使自己的子孙继承了他的愚昧，使朋友继承了他的愚昧，使他所教导的人继承这个愚昧，凡受到他影响的都会继承他的愚昧。把这些归纳起来，我认为箴言第一章说得好，他总结概要，他是这样说的，第七节说什么呢？箴言的第七节，1:7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但是什么呢？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让我现在这停一会儿，那就是事情的中心点，事情的中心点。你看箴言里面所指的智慧，就是以神圣的标准生活形式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而这表示我们要接受神圣的真理，神圣的真理。智慧之意就是你要接受神圣的真理，照他来生活。你得按这个标准生活形式，但愚昧人对此心生厌恶，心生厌恶，他抗拒，憎恨这么做，憎恨这么做。你问说愚昧人的结局怎么样呢？愚昧人的结局会怎样呢？一个否定神，以自己取代神，讥讽罪行，张扬己意，玷污他人，最后拒绝神的智慧，不按照神的标准行事的人，他会有怎样的下场呢？箴言的1:20接着说，智慧在接箴言一章二十节，箴言的1:20接着这么说的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的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说，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爱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是一个盛大的邀请。 这是圣新约里面的基督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呼喊智慧之言，向愚昧的、天真的、嘲笑、讥讽的人发声邀请。但是24节说什么？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；我伸手，无人理会；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反不肯受我的责备。换言之，你把智慧归于灵，视它为无用，不肯接受我的责备。他说，所以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；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；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；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，充满自色的寂寞。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那便是一切的结局，皆愚昧自死。所罗门在箴言的10章21节，箴言书10章21节，他说什么？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他们活着怀着天生终生的愚昧，你说我们该如何是好呢？如我们在箴言的第一章看到的，智慧呼喊着叫众人回转，智慧就在身旁，人人信手可得。所罗门或者是传道书的这个作者，他在9章1节说什么呢？传道书的9章1节，他说：“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。”都在神的手中。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。历世历代，神都向人伸出他拯救的手，要把他们从愚昧人的国度当中脱离出来，进入智慧。基督的拯救是唯一能够改变这个事的。请听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所继承的事情。保罗说：“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”请留意，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圣经的真理就是智慧的所在处，它使人得救，得救之举带来智慧。唯一能使人终止愚昧之行成为智慧人的是救恩，是基督的救恩。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智慧人。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停止当愚昧人，你成为神众智慧之子的一部分。请千万记得，智慧不但是头脑里的知识，智慧它不是像希腊人所认识的概念。希腊人认为智慧与生活挂不上钩，并没有实际的应用。智慧人乃是能够钻进理论研究研讨的人，如知识分子或者哲学家等等，但那仅仅是希腊人的想法。但对于希伯来人而言，他们从不把智慧理解成为理论，而是行为上的东西。 智慧是行为上的东西。而当你成为基督徒，那不只是理论上的改变，虽然在认知上确实有所改变，但那改变更多的是表露在你的生活形式上面。你明白吗？你曾经不认识神，否认上帝，与上帝对抗，你讥讽罪恶，宣扬自己的想法，败坏社会，但你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你立马认识神，从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，单单的俯伏敬拜他，你承认自己的罪，不再讥讽罪恶，对吧？有如彼得所说的，他说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，就是当你要指导别人的时候，当你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说的应该是神圣的真理，神圣的真理。愚昧与智慧有天壤之别，有天壤之别。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如果你曾经是愚昧人，你现在在基督里有了智慧，因此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就应该要以智慧行事，要以智慧行事，看到吗？我们在以弗所书这个所讲的都是同样一个信息，同样一个信息。什么呢？如果这是你的属灵身份，你就应该如此行，你就应该如此行。保罗说的一直都是这个信息，都是这个信息。一旦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就脱离了愚昧，进入了智慧，进入了智慧，知识形式相称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，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，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，让我来提醒你，我们每一回都在说的事，我们要来明白这卷书信的大纲。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当中，保罗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的属灵位置，对，我们属灵的地位，我们属灵的身份。他描述了我们，说这是你们的身份，这是你们的身份。记得在三章的14-21节，那有如一种启动，一种启动，你将火点起之后，便要开动，便要开动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你的属灵身份，你现在就来启动你的引井。这个引井是在三章的14-21节，到二十一节。接着在第四章，你就开始行驶了，开始行驶。而当你行驶的时候，这就是第一节说的，说什么呢？你要行事相称，行事相称。这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旅程，生命的旅程。你的发动的能量是在3章14-21节，而现在你被启动了，你进入到第四章。保罗说这就是你当如何行，这是个与恩相称的形式。接着他给予形式相称的要素，1-3节他说要凡事谦虚，谦卑行事，凡事谦虚，谦卑行事。4章的4-16节，他说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合一之行，我们当建立合一。而13节敲定了这一点，从4章17-32节，他说这是一个不同的形式作风。我们不能像外邦人一样行事。从5章1-7节，这是一个爱心之行，这是一个爱心之行。5章8-14节，他说这是在一个光明中之行，这是光明之行，不是在黑暗里面，乃是在光明之中，行在光明中。而现在5章15-17节是在认输，以智慧行事，以智慧行事。他在这里说的这一切，就是你与世界不同，世界不能谦虚行事，人人都在争取个人的权益， 疯狂的在争斗，他们不晓得什么是谦虚，也不晓得什么是谦卑。世界它不能合一，他们欢庆各自的不同，高举各自的差异，是吧？活出自己，这是世界的想法。而它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差异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之上。世界也不能爱，因为神的生命不在他们当中，而神就是爱，是不是？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任何真实的爱。世界也无法认识光，因为在它里面是一个自我咒诅的黑暗的系统，而且是物在那恶在的手下。弟兄姐妹，我会说这世界不能认识智慧，因为智慧的神已经从世人的思想意识里面隐藏起来了。保罗这么说，他们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很多，却不晓得神的智慧。我们的社会不认识智慧，因为神的智慧是愚昧人所不能知晓的。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可以谦卑，可以行在合一当中，行事可以与世人有别，可以凭爱心行事，可以行在光中，也可以凭智慧行事。而保罗所说的重点是，这就是你，所以请你把它活出来。他呼吁一群特殊的子民，呼叫我们要与世人不同，然而我们已经被挤压去随从这个世界的模式，已经很难称自己是有益于这个浑浊世代的人，除非我们能够回到这一些基本的要素。我们其实已经沦陷于这整个丑陋社会体系的当中，是不是？保罗的书信应当是在对一间已经与世界有勾搭的教会的一个谴责，这就是保罗想说的。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，你与世人不一样，你不是愚昧的，你已经是智慧人了，所以行事就当有如智慧人。一个以智慧行事的信徒都应该知道三件事，这就是我们这次和下次学习的这个大纲。他应该知道三件事，他应该知，第一，他知道自己生命的原则，他要知道自己有限度的特权，他也要知道主的意图，要知道主的意图，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哪些规则是为着他生命的，并知道神所铺的路。第二，他知道自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任务。第三，他清楚地知道神要他做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，但却是整本以弗所书中其中最深奥的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原则，自己有限的特权，以及他主人的意图，这些都是以智慧行事的基督徒的特点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里面记载的第一项，五章十五节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，他说你们要行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这是两个反义词，是不是？智慧人知道神已经给他如何生活的原则，对吗？他说的是智慧人呐，你是清楚知道这些事情的，所以就应当这样来行事为人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些经文的英文翻译的前两个字是所以有所以这两个字，而这把我们带回到第十四节。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份邀请，他说什么呢？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 基督就要光照你。这是一项呼吁人们前来领受救恩的邀请。还记得上回我曾告诉你们，保罗在这信息的末了部分，就是在那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发出邀请，就是这个事情。他现在对你们说，如果你是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如果你从睡梦中醒过来了，如果你是弃暗投明的人，那么你就应该以智慧行事。换言之，这呼吁是建立在救恩已经为你所成就的事，因为你已经重生得救，所以你应当以智慧行事。我要你们抓住这个思想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真理，重要的真理。保罗说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被得救了，因此你当以智慧行事为人。或许会有人马上问，等一等，刚刚得救的人对基督认识的很少，知道的不多，如何能以智慧行事呢？你怎么可以说现在你们得救了就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明白神的旨意呢？这难道不是随着成长拥有的吗？智慧的人，年老的基督徒，年老的这个圣徒等等，他们岂不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蒙恩得救了吗？我是说，你不可能一瞬间就很有智慧，是不是呢？如果你是那么想的，我认为你误解了，你误解了。他是在说，既然你是清醒的，你是复活的，你是在光明当中的，你就能以智慧行事，你就能以智慧行事。正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什么？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请你注意这句话，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便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而这四样东西同时都归给你，同时都归属于给你。弟兄姐妹，我深切的相信，在你被得救的那一刻，神的智慧就住在你的里面了，使你必须对此负责。请听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，哥罗西书二章三节，他说：“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，都在他里面藏着，都在什么？都在基督里面藏着。”你明白了吗？所积蓄的智慧都在哪里呢？都在基督里面，而你是在基督里面的。因此，哥罗西书的二章十节说，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在你归向基督的那一刻，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都临到你了，这都是救恩当中的整个配套。你不可能得救却没有智慧，你不可能得救却没有公义，你不可能得救却没有圣洁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赞同今日所见的这个轻易的信仰、廉价的恩典和快速的救恩。每个人都重生得救了，却没有认真的考量他的真实性，而我们只说只要让他们相信耶稣，做一点事，他们就没事了，之后才谈公义、圣洁和智慧。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，他们都是同义词。而我切实的相信，在你得救的那一刻，你就有了基督，而他藏着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。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处经文，他说到相同的事情，而这些都只是例子。然而提多书，我们看提多书二章的十一节，提多书二章十一节， 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边说到，因为说到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因为说到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论述的是救恩，而我们说到神的恩典在救恩上的显明，就是他如何触动所有得救赎的人。这恩典带来了救恩，这恩典带来了救恩。十二节说什么呢？教训我们。这很奇妙，这救赎的恩典能够教导我们一些事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请听，单单救恩就教导了我们这么多。你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我就是不知道他的意思。不，如果你得救，救恩会教训你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你得救的时候已经得了那么多了，是不是？这救赎的恩典要教导我们一些事情，要救赎的这个恩典，它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和今世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你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我就是不知道他的意思。不，如果你得救，救恩会教训你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而在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。你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得了那么多了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们得蒙救赎，你就是有智慧的。你不需要等到得救之后的五年、十年或者四十年，你完全不需要等。这一切都是你的。这就如登山宝训当中饥渴莫义的那种蒙悦纳的不满足，你会被充满，但内心有一种蒙悦纳的不满足，就是无论你拥有多少属神的智慧，你依然对此渴慕更多。因此圣经应许说那也是可行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拥有一切所需的，但如果我们还要，必再得着加添。我们能得着更多的更深的智慧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当中，我们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还记得使徒保罗说的话，就是在这封书信的开始，说到当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得蒙救赎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。七节到八节，一章的以弗所书的一章七到八节说什么？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就是在得救的那一刻，神已经赏给我们诸般智慧聪明。没有基督徒可以不需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任，你必须负责任。那智慧已经赐给你了。事实上，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呢？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们是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二十七节也说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而我们不需要世俗的老师来教导我们人类哲学，因为神自己的灵、自己的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遵守他的道。 弟兄们请听，我们是有智慧的，而这是基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承受的智慧。我们不再是愚昧人，我们是智者。而基于这一点，保罗说行事要像智慧人。你是智慧人，你的行事就应当像智慧人，对不对？把它活出来，这就是重点。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得着更多的智慧，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应该在恩典当中成长，应该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当中成长，我们应该让神的灵更新我们，渐渐成为他的形象，这当中应有更多的智慧，更多的敬虔的心态，但原则还是一样的，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良知里面勾画出的原则，他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即便你不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事，但神的灵在你得救的那一刻，他就内住在你的里面，并且会畏罪畏义，让你自己责备你自己。你说如果我要求得更多的智慧可以吗？我真希望如此，希望你能够会这样来求，希望你就说你得救的时候已经披上神的智慧，已经被上帝的智慧充满了，但你仍希望取得更多，要得着更多的智慧。那个智慧是预备赐给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那仅只是一个开端，在神那里仍有无穷无尽的智慧。你问说我如何能够得着更多呢？在雅各书的一章五节，雅各书一章五节他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什么？应当求，应当求，让他向神求，神就会给，毫不保留。我们的神是赐予的神，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，是不是？你能够拥有他，这是神对你的供应，向他求。另一个得知智慧的方法，就是不单是求告，也要虚心的向智慧人学习，向智者学习，对吗？要自己来查考圣经，要极力的在神面前得蒙悦喜悦，从学习当中得着智慧。智慧是有更多，但你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挑起责任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自以为无知，智慧的主已经在你的里面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。谨慎行事是你日常的行为，日常的生活，日常的模式，这一直都是犹太人的概念，犹太人的概念是行为，不是理论。看一看谨慎这个词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词汇，让我来告诉你它的意思。这个谨慎它是指精确，精确。他说请先把我们来把这个弄明白，否则你会对接下来要讲的摸不着头绪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要精确的、仔细的、准确的，要谨慎，就是要仔细的来观察周围，要警惕、注意所发生的事情。你必须警觉行事，犹如穿过这个世间埋伏的这个地雷旷地一样，布满了地雷地一样，你要谨慎的去穿过，要步步为营，步步为营。你正行在今世社会的一个体系当中，这就要求你行事要谨慎、仔细、准确和精确的行事。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的意思。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他说什么呢？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那是一条比亚述的路，是吧？它是窄的， 你要当心自己的去处。这个世界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广的，但神的道上天堂的那条路是窄的，路是小的。走出什么？早出的人，必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说智慧的基督徒行事是小心翼翼的，小心翼翼的，他处事慎重，根据神所设立的原则，一丝不苟的来制定生命的旅程。他不会陷入这个邪恶社会体系的网络，他也不会被撒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布置的障碍所羁绊。新国际译本是这么翻译的，他这么翻译说：你当非常非常小心的要如何生活，你当非常小心要怎样生活。你有智慧，是有生命的，是复活的，是在光明中的。你有神的智慧内住在你里面，你就应该按照他去生活。如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的，他说：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他说你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的属灵的身份，如彼得说的，你当人在你的属灵身份上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英文的翻译，这个知识就是指智慧，智慧。所以当以智慧行事，当以智慧行事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的自费过于的充分，我们虚负的责任也过于大，因为不能向愚昧人行事。但当一名基督徒犯罪的时候，当他陷入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时候，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两三章所说的，他就像个愚昧人在行事。其实他无需这样，他没有任何借口那样去做，那样去做。提多书的三章三节也说，提多书三章三节，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愚昧无知的，我们从前也是愚昧无知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从前是愚昧人，是不是？而我们的愚昧，保罗说什么？彰显在悖逆、受迷惑、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这就是愚昧人的生活方式。他悖逆神，受迷惑，排斥真理，并服侍自己的私欲。他被自己的私欲与厌乐引导，为享乐而生活。经文说，他常存恶毒嫉妒的心，是口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的。那就是我们从前身为愚昧人的样式。但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怎么就有改变了？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他便救了我们。那就是改变。他拯救我们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白白的得称为义。接着他说，既然我们有了这戏剧性的改变，我们从前是愚昧的，然后这事发生了。他说什么？听着，他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的讲明，每一天都这么做，使那些已经信了神的人，什么呢？信了神的人要做，要怎么样呢？要留心做正经事业，留心做正经事业。你看到重点了吗？这更新是要我们能谨慎的生活，谨慎的生活，要留心，是吧？事实上， 下一节就说你最好逃避愚昧的事，你最好逃避愚昧，愚昧要逃避这个态度。基督徒没有理由去降低自己的身份，过愚昧人的生活。如果你在过愚昧人的生活，你的身份比降低了，是不是？听啊，你是宝座上的所罗门，你是最有智慧的，你又何必像小丑一样生活呢？是不是？就连虚伪的这个扫罗，当他在自己的罪行当中被捕的时候，为自己愧疚成懦弱的时候，这个对大卫呼喊说什么呢？撒母耳记上26:21，撒母耳记上26:21，他说什么呢？连扫罗都说我是糊涂人，我是糊涂人。而大卫自己也在撒母耳记下24认为自己很伟大，认为世界还不知道他的伟大，就开始数点百姓，显扬他的威望。所以他数点百姓心高气傲之后，神就使他心中自罪，犹如火燃热油一样的燃烧起来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24说到，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，祷告耶和华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，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他做了愚昧人，是不是？摩西望着一群好斗的人，这一群数次背逆神的以色列民，在生命记的32:6，生命记32:6，摩西之歌里面说什么呢？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也在玩弄愚昧。怎么样呢？首先就像在以马无须的两个门徒，耶稣在他们身旁显现，他们正在为主的死哀叹苦恼，而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当愚昧人的方式，首先是不信，不要相信这圣经，不要相信神的话，你就是愚昧人。不相信神的话就是愚昧，是吧？而基督徒甚至也这么说，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，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行得通。这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会这样说话，是吧？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，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行得通，是吧？你可以借着不信来做愚昧人，一个愚昧的基督徒。第二，你人因不顺服做愚昧人。在加拉太书的3:1，加拉太书的3:1，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什么呢？无知的加拉太人呢、无知的加拉太人呢、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谁又迷惑了你们，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谁搅扰了你们呢？你有很好的进步起步之后，却陷入这样的迷惑里面。你们看到吗？你可以借着不信来做愚昧人，也可以借着不顺服神的话而做愚昧人，而错误的事就会产生念目。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，保罗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。雅各书的3:13-17，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进一步的说，他说你人因行错误的事情做愚昧人， 所以那关乎不信、不顺服、私欲并做错事。他说什么？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了。愚昧人不相信神，不顺服神的话，有不正当的私欲，并且去做错事。而可悲的是，很多基督徒是那么做的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是不是？有些基督徒不把神的话语当一回事，他们不相信这本书，但他们说自己相信。他们或许在哪儿做了决志祷告，但这对他们的生命完全没有影响。他们轻忽神的话语，他们自己欺骗自己。还有基督徒是不顺服神的，而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不顺服的时候，没有错。有的基督徒渴慕世界的东西，也有的生命是不彰显智慧的。而保罗说，这实在是莫名其妙。基督徒是有智慧的，为什么却要像那些瞎眼无知的愚蠢的人一样生活呢？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，我们的主说什么呢？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出于他自己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真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，你是不会疑惑的，不会疑惑的。有些人说，我信主还不长时间。如果你真想知道神的旨意，你是不会有疑惑的。你要来遵循神的旨意，主会加给你力量，是吧？我很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十九节，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的说法。他说：“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如果你要做愚昧人，就在恶事上愚昧，好吗？不要学习恶，不要去精通愚昧的事。所以保罗呼吁我们要以智慧行事。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有太多的人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人热衷于饮食健康、锻炼身体、节食等等。他们那样的严守纪律的毅力实在让人惊讶，是啊，他们非常用心去做这些事情。是我们有很多的纪律，我认识一些不理会每日读经的人，但他们会坚持跑三里路，他们锻炼身体每天都会坚持，但是他每天来读生命的灵粮就不理了，不去读了。我认识一些不顾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有定时喂养的人，但是这些人他们不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，来阅读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们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去，每天都会那样去做，来预备一顿碗，每一餐都来预备两个小时来去做。当然我们是有责任来照顾我们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来照顾我们的内心，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内心，喂养我们的内在的新的生命，这更重要。有智慧的基督徒知道什么是能够让神喜悦，要当心撒旦的陷阱，来抵挡那个恶者，来胜过试探诱惑，在行为上有选择，叫他行事不像愚昧人，乃像智慧人。那就是要以神的原则生活，行事为人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好先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下一节要说的是你有受限制的特权，我们留待下回再继续分解。感谢主。